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各位听众，今天又是星期一，欢迎大家跟我大兴度过今后这两个小时的夜猫子的家。我们人生中见的人呢，有的人是财大气粗，然后商场上非常成功，有的人呢是伟大的什么艺术家，什么等科学家等等啊。但实际上让任何人感到有意思的，不是这些人这些名片印出来是什么什么家，而是这个人后面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这点。因为你要说我今天要把什么什么什么某某名人起来，他给你讲的事情也是我们对他感兴趣，也是他当年或者他现在他都在做什么。那今天我的直播间里呢，就来了一位我的非常好的朋友，哎，刘笑笑。笑笑呢是一个年轻的，这个中国这个家字啊用的比较烂，就比较这个像这个通货膨胀用的多，但是呢他是堪称一个年轻的武术家。可是我希望他给大家讲的不是这个武术未见得啊全部都是武术本身，而是在成为武术人啊，比如说你家之前和这个过程中这些有血有肉的故事。笑笑，你这个1300的听众会非常愿意听你的故事。
大家好，各位1300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刘笑笑。
笑笑，这样哈，我呢这个在讲故事的时候总是一般人啊都是要给人戴高帽子，所以但你呢我就让你自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是怎么，这样吧，我还是先说这个你这个上学在什么地方上的学，然后怎么就到了美国来的。
好嘞，感谢大兴哥的介绍啊，我是一个年轻的武术人，我是从小专业进入了体育学院体系内的这个武术队的一个系统，它跟外面传统的可能城市里的小孩读一个普通的学校初中高中然后去青少年宫练一个业余班不同，它是相当于某种程度上放弃了中国的大众化的9年制义务教育，而进入了一个专业的运动员的体系，所以里边主要的教育的受教育的内容是你的体育的专业，
就侧重点不一样，是吧？
对，你的侧重点就是也就是成了大众口中的所谓体育生，但是又有些不同的就是我们不是学一些文化学一些体育，我们的重点就在体育上，然后包括后来学的文化课也都是仅仅跟体育相关联的，比如说运动人体心理学，然后运动人体结构，然后包括要学就是生物啊，这些全部都是要跟就是运动相关的，运动心理、运动人体，然后运动健康、运动恢复，就是一条龙的。然后这头一扎进去就是10年时间，我是从11岁才开始进队去学，也就是别的小孩4、5岁就开始练的时候，我也是比较晚进一个专业队的，所以刚开始的几年肯定是非常的痛苦，因为人家已经比你提前很久去学了一样东西，然后你年龄比较大，然后在队里的最后一个，然后甚至还要偶尔被他们比较年纪轻的队员去揶揄一下，甚至去欺负两下，甚至他们会就是拉帮结派的来欺负你，这些刚开始的几年是非常痛苦的。然后是后来我自己在这一项运动里找到了他的 the art of the sport， 就是这个艺术的运动本身的这个艺术，找到了这个艺术的美，然后自己本身开始喜欢了这个东西之后，我才就是开始就跟打通了天灵盖一样，就是很多东西就一通百通了，然后本身自己可能训练起来也比较勤奋，所以后来的发展
可以吧，
反正后来的发展是大家有点预料所料未及的，因为我后来发展的道路某种程度上是自己 就是走出来的一个道路，也不是说利用学校系统内的一些资源，或者说通过别人的引荐，其实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从零到一百自己做起来，然后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就是从一个想法开始了行动，然后行动就后来产生了结果。所以我学习师承就是武汉体育学院，练的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下面的下属的武术的这个分支，但是哪怕是一个分支，这个里面也有千百种花样，然后千百种东西你要去练，然后包括修身的修心的，所以这一趟下来慢慢的走到了今天。
就是好多事情对大家都说，一旦你要是钻进去的话，它就里面就有无限的风光啊！但是你要在外面看的话呢，表面上看他可能外行啊看的就都是啊，或者是多么光鲜亮丽，或者是多么苦不堪言，但是呢，实际上都不得要领，对吧？这样哈，我们这个我还是往后说一点点，就是笑笑呢，现在是在好莱坞一个最我就不提名字啊，是一个最了不起最顶尖的这么一个动作团队里面，他是今年刚加入进去，所以呢，如果啊大家要说明日之星是谁的话，我希望大家记着啊，刘笑笑这个名字。那这样啊，笑笑，你因为我说嘛，我刚才我们讲的说是讲的是人间的故事啊，就讲的是有血有肉的故事，不咱们别有血有泪的故事啊。你是怎么人家别人家的孩子十几岁十岁的时候都是亲娘父母，就像你国内你也是独生子女对不对，别人家的孩子都是最受娇宠的时候，你怎么就去到那边流不流血，反正流了无数的汗和泪，是怎么就进入了这一行的？
这个其实说起来有一定的一个历史背景在我们的后面。我其实现在说起来，我那一辈的人是90年代到2010年之间的20年是中国体育蓬勃发展的时候，因为在那之前很多的体育项目并不是所谓正规的，特别是我练武术这些，它是到了应该是80几年的那个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我的学校的教授在他当时当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作为表演嘉宾，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做了一档表演，回国以后国家体育总局才把武术列为一个专业的体育院校的体育项目。
因为那时候大概可能那时候刚刚提出要在中国办奥运会的正在冲奥的时候，所以中国体育人武术人到这个奥运会上去做完表演，所以就对这个武术大家的兴趣要有每全国的全世界事情就又重新高涨起来，是不是？
是的，甚至是把它作为就是学科化和标准化，因为武术在那之前是没有被规格化过的，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武术的前身是功夫，所以那个时候是更多以就是拜师学艺，以那样
一家一个路子，对，
是以那样的一种模式去传授武艺，但是到后来就变成了学院派学科派，后来就变成了可以院校招生去专业的系统化的把它作为一种运动去教授给就是年轻的孩子们，而不是所谓一个我是传家之宝啊，传女不传男呐、就是
秘传啊，
对就是这个专业那个时候也是在一个发展和转型的时候，都不谈转型了，先是在发展，先是在从就是所谓的不正规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再在正规化的道路之后变成了一个国家级或者世界级的一个运动，而且到现在都还没有 reach the point， 到现在就是我所知道的，我的师长们还在为那个方向努力，包括我现在在国外做这些也是还 ultimately 是在为那个方向努力，因为武术到现在都还没有进入奥运会。
明白，因为这样哈，因为本来我本来我们讲的要是讲所谓人的故事，但你是这方面的真的是专家，而且你是把这个中国的武术像这种规范化的武术向世界介绍的一个专家，所以呢这里呢虽然你年轻所以这里呢我也就借这个机会我也跟你讨教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比方说韩国的这个叫跆拳吧哈，它是经历了本来它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但是他们就很聪明，他们就说我们就按照就类似像拳击的那种规则一样， 他说我们把它规范化，什么动作，什么样的范围可以打，什么样范围可以踢的，我具体东西不，我们都可以查到啊。就是中国的武术，我听你说，就是以前在这以前，在这个亚特兰大奥运会也好，什么之以前，是不存在这些规范化的东西的，对吧？
对。
那就是说，比方说，本人是武当山里头一个什么老道，然后老道秘传的传，像你说传男不传女，然后传下到最后就这一个人知道，然后没有人，其他人你要这样跟他打，你可能能把人打赢，但是你的没有什么规范，没有规则，是吧？但是呢，有了规范化，就是中国的武术，这是一个近二三十年来的一个新的一个运动，是吧？
是的，
哦，
就是算是在专业体育项目里变成了一个运动，以打分的机制来评分，而不是以以前古老的出去比武先生死状，谁打赢谁打下了桌子，谁甚至失去了生命，谁才算赢，所以他有一个标准化的过程，但这个标准化的中间他就把更多的东西分成了很多的偏知。我就这么跟您举例吧，原来的武术里边如果说是功夫，那我如果把人打倒为止，那么在地上也就是最后打到地上也是可以的，那就演变成了后面的摔跤，中国式摔跤。那如果是那种拳打脚踢的那种，后面就变成了散打。所以后来的所谓的功夫就是表演性质的功夫，就包括我现在在队里训练，他们对我的统称都是 demonstration martial arts，
就
是
表演，
不是实用派 sparring martial arts，而是 demonstration， 也就是我是表演派的，我是 demonstrate 的那个人，我是 demonstrate 这个 form， 但是我的 demonstrate 就变成后面的武术，所以我们的武术没有所谓的跟人对打这个机制，但是我们武术系里有散打部，散打是专门要跟人打的，
一对一打的，
对，然后还有中国式摔跤，然后包括自由式摔跤，包括古典摔跤，这些都被他们切成了一小块，也就是精密化了，但是这以前统称全都是 Chinese Kung Fu，就包括您看到的这个李小龙 Bruce Lee 的那些截拳道也好啊，那些拳打脚踢的，包括他之前 promote 的像咏春呐、啊，然后像双截棍这些，就是现在在现在的就是现代武术里，它都算是传统竞技，传统项目，而不是就是现代项目。
现代武术，
对，
明白了，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今天晚上访谈的对象嘉宾是刘笑笑，是中国的武术人。我刚才也给大家卖了个关子，我说这今后的明日之星哈，这个我真是不夸张，但是呢，这个因为电影圈特别涉及到好莱坞，大家都比较就是有个毛病，就是要保密，那我也不敢破坏人家这个规矩。那接着讲，笑笑说呢，我们现在就访谈这个笑笑呢，他是武汉人，然后这个我知道哈，你这样，你给我的听众们讲一下，你怎么刚才我广告之前我的问题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宝，你又是独生子女，怎么你就被弄到这个体校里面去，受苦受累。
OK， 回到刚刚我们聊的历史原因，就是武术发展最快的那20年，特别是在中国北方遍地的开了那种武校，那种学校里，从小孩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把他们放到学校里面去。他们的历史背景就是父母一般都南下去打工了，也就是我们90年代那个改革开放，然后就是广东深圳，所以我那时候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他们的父母说下来都是在什么广州开工厂的，他们也都不是独生子女，我是武汉本地人，我的学校大概离家里就20分钟，几站巴士车的车程。但是当时是因为从小有一个家庭的变故，就是我父母在我很早的时候就离了婚，离了婚以后他们两边都重新组成了家庭，然后到我那个时候小学毕业的时候，就是生存空间就被两边都挤压的，可能都没有太多自我的空间了。自己虽然是十岁出头的小孩，但是自己知道每天都过得非常的压抑，都非常的提心吊胆，因为你可能做任何事情都可能是错的，或者是 不对的，你做了也可能是错，不做也可能是错。在那样的一种环境里的话，我从小就有一种想要向往自由，想要逃离当时的生活状态的这么一个想法。
你是跟父亲住，然后父亲和继母，还是跟母亲有继父？是
两边都有，
都住过是吧？
他们两边都有，然后两边因为重新组成的家庭，他们就有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分割和这个情感模式上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吧。
哦，
所以后来在妈妈那边住着，发现妈妈也得更多的去
有她的自由度，
在乎别人的感受，然后父亲也可能得照顾另外一个后妈的感受，包括他们后来新生的小孩。我在哪里都变成了我是最小的那个，最需要保护的，但是我是那个需要懂事儿的人，需要 compromise， 需要牺牲，需要不要闹，要听话，要做大人就是要求你做的事情，要符合他们的规矩。而对我自己的就是身心的发展和情感的发展可能就没有太在乎，所以那些东西都是我从小自己学着照顾自己的。
我记得你有给我讲过，说你在去到体育去学体育之前，你在学校里面是个很好的学生，对不对？
是的，就是我从小就是家里就有很多的书，然后我的父亲也是读书人，一直就是对学业这方面特别的抓，所以到后来去了所谓的体育院校，也是就是家长完全始料未及的一个事情，也就是一个暑假一个很所谓仓促的决定，就离开了这个普通的9年制义务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路。我记得现在都记得妈妈把我带去学校门口的时候就说，你记住，你走进了这个门你就跟外面的孩子不一样了，你如果在里边练不好，你出来就是普通的那个，因为相当于你放弃你的学籍。
对，
就是你的学籍就放弃了，
以及以后考大学整所有的升学。
对，是的，就是你如果现在小学就去学了这个专业，那么你如果没练了出来，那么你如果是初中外面也不会要你，高中也不会要你，读大学也读不了了，你只能一条路走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从来就没有二心过，就是因为那句话，我在里边不管多苦多累，我都知道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从来都没有说要打退堂鼓或者说要放弃。当然可能在我第一年初一进去军训的时候，大概有200多个小孩吧，到我毕业出来的时候，可能同批的就只剩20几个人了。
我天哪，
确实就是就是那些有的同学他们的父母是南下的，家里有工厂这种的，有的真的就让小孩回去继承工厂了。哦，对对对，也有那种就是家里真不差钱的甚至也不在乎小孩学业的，以后就继续从商的都没问题。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路。现在回头看，也有那种当时觉得技术比较一般的那些小孩，他们可能方方面面都没有出什么成绩，但他们读完大学以后还在继续读研究生，然后继续读博士，所以他们现在也是国内的某一些重点体育院校的什么教授啊、领导这些的了，
同面人物。对
对，所以只能说就是每个人选的路都不一样。我当时在学校的头几年，因为入校比较晚，所以当别人就是已经可以压腿，已经可以横叉竖叉下腰，这些基本的东西都练得非常熟的时候，我还非常的困难。作为外面的小孩，就是刚开始进到专业运动队的话，你是每天手疼脚疼，全身上下都在疼，有的时候都不敢睡觉，感觉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地狱要再经历一遍。就是从早上5点起来训练，是就是小孩又是在发育的时候特别缺觉睡的时候，每天就是神情又非常累，然后教练给的压力都特别大。但是现在回头看来，如果当时不是教练那么的逼着你练的话，他也不可能就是激发出你的潜能。是的。
所以你这样啊，我来这个跟你深度了解一下啊，就深度探讨一下。你说你父母因为婚姻破裂，然后各自又都组建了新的自己的家庭，所以呢你一个夏天等于父母双方因为互相之间都彼此都达成了共识，是吧？说那就把这孩子就你不要我不要，咱们就给他送到，也不是踢到，就把他送到这个学校去啊。但是我听你说，你妈妈在你进入到武术学校的这个大门的时候说这句话，今天听上来是非常之有哲理的。 那我要听，我要让你分析一下，就是说你妈妈当时是真的这么有远见呢，还是说这个孩子进去我千万不让他再出来，所以我就跟他这么说，这样你就听你就信了这句话。
You know what? Maybe both.
也可能都有，是吧？
I think it really could be a bit of both. 我妈妈当时跟我讲那句话，是因为她知道她把我送去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校，是一个。是一个全国四大体育院校，我在里边的不是和奥运冠军为伍，就是奥运冠军是我教练，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妈妈就是哪怕她可能在精神上日常生活上没有办法去顾及那么多，但是我是她的亲生血肉，她还是想我就是哪怕不去高考，不去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状态一下，她还是想我有一个好的出路，有一技之长。虽然说武术它一直也是在变革和发展的一个，其实就是这里边不是说能挣到什么大钱或者能给你一个很好的铁饭碗啊，但是他当时至少觉得练武之人会一生正气，会落一个好的身体，会就是不管怎么说学习到一些传统文化里的一些精髓。当然我到学校以后那就不光是精髓了，还有包括要肩负后面的发展，都是靠我们那一代人至少是受的教育。所以学校里每次表演之前我们都会就是都有剪辑音乐嘛，然后但是那个音乐不管怎么剪辑，不管是变成什么样的国风音乐、古典音乐、什么牧羊曲、少林寺，不管是变成什么样，
一响
他那个开场前一定先有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啊，
不管
校训，这是
对，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练武之人的一个可能就是重在心里的一个东西吧，就是要靠自己走一条路。所以我在当运动员的前几年其实不知道未来自己的所谓的发展是什么的，可能也就是像我妈妈当时想的那样，毕业了以后当一个大学老师，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有一个普通的家庭，然后就柴米油盐的过自己的人生就好。但是谁知道我后来也就是打破了那个东西。我也大学毕业以后过一段那样的日子，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但是就知道 you know the world is so big, I got a lot more to do.
对
yes.
著名的全世界著名的这个功夫大师功夫人李小龙 Bruce Lee 现在有一句话，他的话现在非常年轻人，在美国年轻人里面非常流行，就是他说我不怕一个人呢练会了一万种动作会也好，工作功夫也好，他说我怕一个人练一个功夫练了10000遍啊。我们呢今天我这个嘉宾啊，笑笑虽然年纪不大啊，但是我见到他会很多人会觉得他不暴露年龄，很年轻，但是呢他就是一个功夫甚至于一个动作练过何止10000遍的人。这样的人呢，我大兴本人是一生一世都是至为崇拜的人呀。所以笑笑，你虽然大兴你这个客气叫我一声哥，年纪上我比你大好多，但是呢我是你的巨大的粉丝。
您抬举，谢谢大兴哥。反正任何的所谓的独门绝技，它背后都有很多的一些血泪吧。跟您分享一个就是关于一个亚柔韧性的故事。因为专业院校它就跟普通的学校要考试一样，但是院校里的考试怎么样能就是知道学生的分数呢？那么也就是它全方面的去测你的体能，那么下次测的时候就一定要比上次好。所以这个就是你跑100米也要比上次快，400米也比上次快，10000米也比上次快，然后柔韧性也要比之前要好，然后动作技术也要比之前成熟。所以我有一次刚进校的时候，连就是树杈都下不去的时候，在教练强大的压力下说，明天如果你这个树杈下不去你就可以不用练了，也就是我妈妈说的，坚持不下去了，出来你就废了，就是在那样的压力下，我
也回不去看参加高考那条路了。
是的，所以我那天晚上就逼着自己在自己的，因为那时候还是跟8个女生一个宿舍，然后我住下铺，我就做一个树杈的动作，睡了一晚上，就那一晚上，就是手就抓着。就是床前的那个杆子柱子，就是 make sure I stay in position,
就是竖劈叉是吧？
对，竖劈叉，然后就自己就手就知道不能松，要在那个动作那儿定着，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树杈就下去了，但是树杈下去但是那时候腿已经动不了了，所以是
站不起来，
宿舍的其他女生把我从床上抬下来的， 就扯下来了。二十分钟大概经历了没有知觉的十分钟以后，腿再麻了十分钟了。
Wow.
所以哪怕麻都是后面才开始的，就是那一次以后，相反的，就是让我脑子里解了一个锁，就是 nothing is impossible， 真的是你只要是事在人为，只要是你想干，不管多么困难，就是其实会找到方法。所以那个时候我本来对压腿这些还有很多的抵触情绪，包括自己就是怕怕的，因为确实非常疼，但是后来柔韧性成了我的强项。
Wow.
就是在我晚入校了以后，但是苦练了两三年以后，我的柔韧性成了队里最好的。
而因为你开始练还比其他的小朋友还年纪大，
晚，
对不
对？
对，
晚一些，其实就是过了最好的一个小孩发展的时候。
对，
因为我那个时候，对，我那时候相当于有一些开始发育了以后，把你的那个身体的柔韧性和力量，就没有像小时候，比如说弹跳、空翻那些东西，小孩是不怕的，所以小孩摔了也没那么疼，但是你长大了以后，那个
骨头也重了，
因为脑子里懂的事儿多了之后，你的负担就多了，你的恐惧就多了，反而是小时候，所以你看那少林寺5、6岁那空翻都嘎嘎的过，是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好练一些，那个时候怕的也比较少，然后身体比较轻，那些东西就好过。掌握了技术以后，人再长大就没事了。可是我是反过来的，人长大了以后再去掌握那些技术，然后脑子就会怕。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段痛苦的过程。但是到我后来知道了，只要是有专业的场地、专业的训练，然后专业的一些仪器啊东西在旁边的话，不会出什么问题。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不怕这些东西，然后就一直去硬攻。后来就练得比队里的其他同学还要好。
你讲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来哈，因为本来我只是挖掘人的故事哈，这个我也跟听众也反复多说过，但是你一边讲我也想起来，其实我的听众里很多都是为人父母，或者也有年纪大一些是祖父母啊，祖父祖母。每个家庭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成功，但是未见到每个家庭都能够充分的意识到对于孩子这个训练有素有多么的重要。因为有很多中国家长是比较严厉的、严格的，要求比较高，但是未见到知道怎么做。但是呢，我要跟听众们讲的就是我呀，我是因为就有一次在我们家嘛，大家聚会的时候，笑笑呢在我们家就是随便就是不知道是谈话之中为什么还是开玩笑，就踢腿踢过头，然后停住，然后这个脚呢还是90度的这个就是这么保持这个姿势哈。这个呢，像你这个年纪啊，我也托你肯定是过了30岁了，这现代人是不可能，一般人都不能想象的。然后呢，这是一，就是笑笑他是有身怀绝技的人，除了这个当然柔韧性啊，这是一部分，但是你看他打起来，他是那虎，女孩子家家啊，这个虎虎生风的。然后呢，如果大家听众中懂英文的哈，在美国时间长人，听他讲刚才几句英文，他讲英文也几乎是没有口音。为什么？这种人他脑子聪明，然后他本来又是一个好学生，然后呢，笑笑又特别能够讲故事，同时又特别能够这个组织人。如果今天要有时间的话，你给大家讲你当初怎么在北加州那边做商场上，这个跟帮人家做生意，做如何成功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来源于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是一个，因为你的家庭也好，你自己的这个决定也好，你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所以你把这个，就中国人说艺不压身。这个艺啊，不见得光是去哪个动作哈，这是艺。但是同时呢，带人、带事、带这个自己的弱点，得怎么能够调尽量把自己的这个强点给调给这个发挥出来，这都是跟你的小时候你妈妈把你带进武术学校的那一天的那句话以后的给你的这个对自己的要求有直接的关系。你说呢？
是的，因为在很年少的时候就被告知没有回头路。那么因为没有想那么多，反而就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了，没有想回头。因为说了没有回头路，那么就是路走到哪儿，其他的路就自己来找。 我也有就是走到专业领域和学业，包括就是在文凭，在这些虚的事情上就是走到没有路可以走了，还能干嘛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才自己想到去学别的东西来就是开别的路的，因为路是开出来的，就是不是有句话叫做本来是没有路的，是走的人多了，
对，
走的人多了就变成了路嘛。
对，
所以
鲁迅说，这世界上本来没有路，但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对
对，所以我也不是怕，就是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刚开始就是自己在当老师了以后，就也在思考自己未来的发展。说起来学那么多东西吧，因为从小练武术也是一个很 intimidating 的一个项目，就是看上去是吧，既要刚又要柔，既要有力量，又要有内功，就是外在的内在的都要有，一个看上去这么复杂并且这么抽象的一个专业，怎么样能学好它呢？就是因为在学校里知道了，哦，这么多的东西它背后都有一定的技术，然后技术都可以作为分解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二三，然后就会有一个结构，从低到高，从简单到难，这么一个这么样一个过程，也就是你学任何的东西，如果能够把它分解开，掌握里面的重要的知识，然后从低到高，从不会到会，就是熟能生巧，那么学什么都不会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就包括学外语这些，我当时也就是从最基本的东西学起，但是因为不怕难，然后也没有要放弃的这么一说，那就是
不能放弃，对，
那就是一二三不会就接着一二三，然后一二三会了才去四五六，才一点点积累，然后时间长了就会了这么多。
对，所以这个中国人总是说艺不压身呢，同时呢中国还有一句名言，就是说你这个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对吧？你有了这个本，然后你有了这个东西的话，你这个在概念上就知道，我再碰到一个难题，是一门外语也好，是一门生也好，是一个出国的这么一个任何事情啊，这生活中你都有一个你怎么去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这个模式，是吧？
是的，是的，
非常了不起。那你这样哈，我还得再往回再着不一点儿，就是你妈妈在，我老说你妈妈把你送到这个学校之后，你在学校里父母家长就把你就扔在那儿就不管了，还是怎么一个？有时候来看看你，还是总是放有个寒暑假总得回家吧？
就是因为他周末还是有这个开学校门的这个时间，其他时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我父母倒没有太去学校看过我，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地方很安全，
谁也打不进去。
我们学校以前就有个笑话，就是小偷怎么那么不敢巧，偷东西偷到我们学校去，还偷到我们系去了。结果偷了同学的一台电脑，往外跑的时候，我们叫了练田径的人去追他，
然后就叫什么人打他，
短跑长跑的人把他逮到了以后，再去叫散打的人去打他。哪家的小偷这么不长眼？对，像我妈妈那个时候，她对我就不太担心，因为学校有生活老师，还有训练的那些教练，那些教练因为都是全国冠军们，所以他们的生活和训练都非常的严厉。生活的严厉包括就是会管你的饮食、服装啊、饮食啊、每天的生活习惯，早上起来军事化训练，那个被子有没有叠得跟豆腐块一样，就那些事情都是要管的。所以我妈妈知道我反而比在学校比在家里更听话是肯定的，然后再就是也够安全，再就是她平时忙，可能看我的时间也不多，但是我如果有演出啊这种的，她一定会来。对，所以她时间长看长了之后，她也懂了一些，就是懂了怎么看武术。然后到我最后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说啊，真想不到，就是当刚开始过来一个就是
什么都不会，
就是都是懵了的一个女孩，哇，几年以后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不是说是聪明和天赋，其实就是真的是刚刚跟您讲的，用脑子去解剖这个运动的一个结构，然后再把结构足够的分析了之后，取长补短，选自己就是跟自己的身体素质比较配的项目，然后练，然后从头到尾，然后 就是春夏秋冬，
嗯，
就这么几个轮回下来，就该会的都会了，
嗯，
该掌握的知识都会了，甚至对于这个行业过去的历史啊，今后的发展啊，就是包括就是身体就是身上和精神上都会要担起一些责任。就是说，哎，这个东西以后就靠我们了，因为你就看到教练，从我十岁的时候他五十，那我出来的时候他就六十了，
嗯，
就是你也看到了一个人他 aging 的一个过程，
嗯，
也就是知道我的教练不可能永远在这儿教这个东西，打他的地堂拳，去传授那个他以前拜师学到的唯一的那一套失传的拳法，
嗯，
就这些东西靠谁去传播出去呢？那传播出去，中国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然后人口是有限的，然后这个是。这个运动它想要发展，你一定要上国际性的舞台，上国际性的舞台你就要有能跟国际交流的教练师生的团队，而且要足够的专业，不能就是瞎说瞎传递信息，就不能就是自己就是占山为王，
嗯，
就然后就说我这些不专业的东西就是最牛的了，
嗯，
所以一定要是体系内的，然后是够专业的，够有权威度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怎么把它发展出去，就变成了我们后面人的课题。就我们的后面的人已经不是说要把武术这个运动弄得多好，或者再发展出什么什么样的难度出来去为难我们自己人，而是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说它好，如果说能够强身健体，包括锻炼意志，那么我们怎么样能把它去分享给就是
全世界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包括就是从我那个时候90年代中国蓬勃发展的那时候，如果是自己看政治或者历史这些的话，你也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发生着什么，他们包括的发展，包括世界不同的区域，他们的这个武术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状态，我当时就是都是有一些了解的，所以也就是选择了去学英文，
嗯，
然后。以后就重点的去就是做对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也就是因为我当时在学校里看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是别的小孩可能从眼力上或者心智上都没有的，但是我是有的，我也当然也没有去就是贬低或者笑话别人，也不是说别人不如我，只是说 OK 我。因为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和掌握的资源不同，包括自己的这个知识储备也不同，所以我只是拿我手上的牌来打的话，我就知道我可以打这个牌，或者可以玩这个游戏，只是针对我而言，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发展道路，也不可能就是说所有人都能借鉴，你不可能去中国现在00后的小孩告诉他们放到体育院校里然后就没有回头路了，那肯定还是有人会坚持不下来的，因为对每一代人他们的环境不同，所以造就的一些情况一些趋势也不同，所以我妈妈当时可能还是就是知道体育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所以她在这方面倒是挺有一个前瞻性的
啊，
对，
那就回答了刚才我问的问题了，就你妈妈当时确实是有个愿景，她有个前瞻性，
并且看到了奥运会的这些，就是当时就是国内怎么样，就是悉尼的奥运会呀，然后后来的那个什么东京啊，然后后来中国申奥啊，他就看到了这个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国家已经摆脱了这个所谓的贫困和要糊口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后来就是要体育强国。
嗯，
对，
我的嘉宾是刘笑笑，他是个武术人，这样哈，笑笑，我呢就得稍微往前跳一下哈。你怎么就在国内教？你说你教过一段书是吧？然后呢，你是好像你不光是教书的时候，就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国际上就有了很多的接轨了，对不对？你能给我的听众讲一下是怎么回事情呢？因为你英文讲得非常好。我再说一遍哈，这武术人呢，这个。有的人就特别是这个上次我采访李静姐之后的人，这个武术的这个挑上的好的苗子啊都长得漂亮，刘笑姐是美若天仙，一眉美女，人也聪明，然后这个身怀绝技。接着说刚才这话题，就是你是在上学的时候你就开始跟外国跟国外就有了这个交集，是吧？
是的，当我还是就是小师妹的时候，我们 因为国家队或者是湖北省队经常在我们学校训练，那然后包括其他就是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的国家队的代表团也经常来我们学校做学术性的交流。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教练就碰到了他的局限，就是他是不会外语的人。然后那个时候，光荣的任务就放到了我们年轻一辈的人身上。那个时候教练就说我已经老了，这个东西我太难了，学不动。特别是中国的那套英文教育，就是把语法变得非常的复杂，就是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 way it is。
对，
然后就是他们总按国内的学语法的那一套，就英文就怎么着都成不了。后来我的教练就把压力放我身上，然后这些外国的同学过来学的时候就得靠我。我记得最清楚的，我第一个帮我教练去带的一个国际团队是西班牙的国家队。
嗯，
可是西班牙，因为他们讲西班牙语，所以他们的英文也非常的稀烂。所以当时的我，就是小小的我就已经知道我的英文一定要够好，就是一定要让不会讲我英文的外国人都能听懂我在教什么。所以就是一点点的学，一点点的学，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初中高中就开始去教他们，所以到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组织了自己的队伍。我那个时候也是就是冥冥之中就知道自己的会飞出当时的那一片天空吧。就是当时就是脑子望就是头仰天看着天空，然后就觉得说我以后会离开这一片土地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一直去
这叫鸿鹄之志。
其实当时自己只是小小的烟号而已，只是谁知道呢？然后就自己去学习这些，然后像学习外语啊，其实就是为了教课的。然后到大学的时候也是为了，也是因为知道，我们是年轻的一辈的人，所以在很多技术上的东西、能力上的东西要比前辈要更加的精进才行。所以那英文就不光只是说所谓的要沟通了，并且还得说好，并且还得知道就是能跟他们开玩笑，并且了解他们的文化，对吧？就是甚至能懂他们的俚语，懂他们的土话，就是这一切。所以我非常的往里钻，往里钻呢，那就一定要有外语环境。所以当时也是为了让我自己在专业上的语言能力更好，所以我就自己创了一个队伍。当时只是为了就是自己多练外语，然后去练就是教学方面的外语。结果这么一练，我的学生们也特别的喜欢，然后当时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就让就是媒体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因为也有那么好的场地，也有那么多空闲的时间，然后我跟那些老师们关系也都比较好，然后我也是我们学校里一个比较算是特例的一个女孩，因为家是武汉的本土的，所以周末的时候他们其他人都在查房，他们也知道不用查我，所以就是很多东西给了我一个 exceptions。所以当我去要求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就是情理之外，但是又是意料之中，所以他们就说那行呗，就看他能弄出什么事儿来呗，反正也没干坏事儿。所以当时就每周末的时候，就在我就是在我武汉我武昌区那个学区里，我能接触到的所有的喜欢体育、想练武术的外国人都被我招到了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大概有三四十个人一堂课，就是还真的是挺大一帮子人的了，并且很多都是北美那种很牛高马大的那种学生，就是站在后面，就是我们一帮人出去浩浩荡荡的，大家还是哇，这些人在干嘛？就是我的规模当时都到就是因为我们学校从二本要升一本，要拍一个教学片，可是我们学校本身没有任何的那个外国留学生，所以我的校长找我弄一帮子会练武术的外国人来，
借一帮人来
在我们学校练，就搞得跟是我们的学生一样，去搞得显得我们学校更国际化
、
更 international 这样子。反正经历了一些那样的东西之后，我就知道我如果在武汉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到哪儿都行。然后事实证明也确实是因为武术这个东西它最后是一门运动，它最后是一门肢体的语言、肢体的艺术。那么这个艺术它是超越了就是语言 和肤色的这样的一个隔离的，它是所有人都能看得懂听得懂的，并且人他 ultimately 他最后我们是还是动物，那动物最后就明白力量，那么就是如果你更多的力量那就是强者，所以人就是作为动物你是会很自然的很就是情理之中的去看去看那些比你更强壮的事和物，所以当就是武术作为一门表演艺术在舞台上去呈现的时候，我没有见过人就是说不喜欢这个东西，或者您如果看音乐剧啊，听音乐会啊，可能说哎呀我睡着了我听不懂，但是你看一场武术的表演，那人是热血沸腾，就是这个东西是在人的骨子里的，因为就是力量也好，斗争也好，
对对对对，
就是战争也好，
天性如此，
是我们祖先带来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能存活下来的基因都是以前的战士里的胜利的人
的基因，
对，都是胜利的人，因为如果是 loser 那已经就是被灭绝了，
已经被消灭了，
对，就是能存活下来的人就是对更高更快更强有更高期待的人，只要是这么一看，那么其实所谓的中国人在外面受歧视这件事情至少在我身上是从没发生过，因为对吧I appear as martial artist 我一出来我是代表力量，代表速度，我是代表技巧的，是代表着这些别人不会的东西。那么我因为我所谓的我会而你不会，那我就是所谓技高一筹。
我是侧面啊听过你是如何收拾比你人高马大无数倍的男性的这个故事的，我就不帮你再仔细进不进去细讲啊。这个。确实是你说的确实是有道理，因为人就像我刚才你一边说一边想，你比方说我们如果说大家堆点冬天里特别是点了一堆篝火，那所有人都有一个就是为什么飞蛾要扑火，这个一定有道理，我不知道啊，我这个没学过，但是人类我们如果说谁点了一堆篝火的话，大家坐在旁边每个人都会盯着那篝火，不讲话都可以，我就盯着，我心里就有种安全感，是吧？那你要说这个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看一个人很这个阳光啊，然后动作非常之敏捷又快又强，那当然大家就举目所有就有目共就共就共看啊，共睹，这是一个人的天性。这样啊，我还得再进下广告，然后我们接着聊。今天我的嘉宾是刘笑笑。